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上个礼拜呢，我讲到这个，我们服事主哈，神最在乎的是什么？
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哈，好，就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好，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有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哈，就像这个冰山一样，好，这个冰山呢，只有10%是露在外面，90%都在那个水下面，好，好，那可是呢，船会遇见船难，都是这个90%造成的。那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好，我们可以在外面要服侍主的人，在外面很注重怎么样去教导别人啊，我们学了很多的 counseling 的技巧啦哈，然后带敬拜的技巧啦哈，然后怎么样查经啊，我们可以学很多，然后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可是最重要是那在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样的。好，我们的里面是这样，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有讲到哈，就是说有一位牧师哈，那他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就是说他服侍教会也是服侍得很好哦，教会增长得非常快，人非常多，可是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他的教会忽然间这个英文这个西班牙语的牧师把整个教会带离开，好，然后呢又隔没多久他太太说我想跟你分开，哇，他整个才开始要面对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好，那以前呢他是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好，读经祷告，好，然后这个整个时间花在这个羊群身上，好，可是怎么会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后来他跟他的太太这个教会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去基督徒的婚姻辅导，好，然后呢两个人这个冰山底下的问题才一直的显出来，他才知道哇，原来我的问题是什么。好，那后来他就自己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他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开始讲道也不一样了，好，然后整个教会也都不一样，大家开始愿意诚实的面对我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好，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有自我意识，我们有 self conscious， 好，但是呢我们没有 self aware， 就是说我们有自我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的认识自己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自我的认识，好，我们比较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好，所以我们的努力都是努力着要使别人啊，在别人面前是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表现，但是呢我们没有努力的去对付我里面的感觉，我里面的动机，也就是这个冰山呢，这个下面这个90%呢，这个就是指着什么呢？指着我们每次这个在遇到一件事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哈，这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好，我里面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还是一个害怕防卫的感觉？好，就说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在做什么？好，还有呢，我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只注意去。特别是服侍主的人，我们只注意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我们很少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上一堂特别跟大家分享的，神注重我们所是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神在乎我们，神注重我们所做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个有一位卢云，卢云，那是个非常有名的哈。那这位卢云呢，他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哈。那他一直在临终以前，去世以前哈，他说了一番话哈。他说呢，我们许多在神的教会带领跟服侍的人哈，他这一番话哈。就是说很多服侍主的人也都有这方面的挣扎哈，就是说他服侍主很多的年日里面，他都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要功成名就，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要功成名就哈。那所以卢云呢，他的一生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呢哈，他都是在关注这个声音，在注意这个声音，要功成名就。好，所以呢，他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他在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教书，好，这样。那他一生呢，平均最少好每一年都写一本书，好。那他的演讲日程哈，演讲的这个 schedule 表哈，还有他的侍奉哈，经常都威胁到他的属灵生活。就是说他的这个忙碌的这个演讲啊服侍哈，都威胁到他的这个属灵生活，阻拦了他的属灵生活，这样哈。可是他就是一直在注意的里面这个声音，要功成名就，这样哈。可是呢，其实在他里面这么多年的服侍生涯里面，一直有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神在对他说的声音，神在告诉他说，我是毫无条件的爱你，我毫无条件的爱你，好，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所以他就一直注意第一个声音，要功成名就，好，然后他就说呢，一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他才真正的开始注意听第二个声音，就是神跟他说，我是无条件的爱你，好，然后主告诉他说，你服侍的目标，好，侍奉的目标呢，就是要在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身上去认识主的声音，好，还有主的面貌跟神的触摸。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你要神带到你面前，你所服侍的每一个人呢，你要去认识到神怎么说，就是说神要你怎么去服侍这个人，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你要怎么去服侍他。好，那神是怎么样要来触摸这个人？好，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里面这个人一直是最重要的，就是我里面一直在想着功成名就，功成名就，这是很多服侍主的人后来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好，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好，都是很有才华，很聪明，很有恩赐，也很会查经，那可是你会发现不多的人误会误的成功。好，如果你更多的去听，很多误会就是误了很多年，那个教会一直就是只有几个人，个位数或者是几个人，好，那要么就是误会到一段，长到一段人数的时候，忽然间就分裂，然后隔没多久又分裂。那这些呢，其实整个很重要的都是这个领袖，都是在乎这个领袖。好，所以那一个就是他的教会，我刚刚讲的那一位牧师，他的教会分裂了以后，这个带了一批人出去以后，他就发现他里面非常的愤怒，虽然他一直知道要饶恕饶恕，可是他就发现那个里面动不动就会有一个愤怒，动不动就会有一个愤怒，这样。好，那他很多的情绪就一直产生，他发现他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好，好，所以当他经过开始真实来面对自己里面的问题，好，因为他只是一直忙碌在服侍，一直很少去面对他里面的问题，他也忙碌在各地去学习这个做领袖的这个 该注意的事情，哈，怎么样使教会成长，各方面他都去注意，哈，去学习，哈，可是就是很少去面对里面，哈，那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就讲到说，他写了一句话，我就一看，我觉得非常阿门啊。他说，任何教会或者事工，他的健康的这个总体的指数呢，主要取决于什么？上礼拜讲到这些。主要取决于什么？领袖是不是有健康的情感跟灵性？好，这很重要。好，这个教会健不健康，取决于这个领袖他的情感跟他的灵性是不是健康。好，他的情感是不是一个压抑的，还是一个关闭的？好，还是一个他就是只管自己，要发展自己的事工的？好，那他的灵性健不健康？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这个方面哈。然后他讲到说，属灵领袖的成功呢，成功关键在于这个领袖的什么？内在生命，他的内在生命，属灵领袖好，他的成功好，他会不会成功？关键是在于他的内在生命，不是在于他的专业知识，不是在乎他的恩赐或者他的经验，在乎他的内在生命。好，那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一个词藻哈，讲到心灵强健，我讲到我选同工啊，全时间的同工最在乎心灵强健。那个心灵强健是出自哪里？你们知不知道？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十节讲到说，这个在讲施洗约翰哈，他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好，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在这个新译本哈，新译本里面是讲到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健壮，心灵健壮。好，然后住在旷野，直到什么？他说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哈。那个新译本是说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公开露面的日子。好，就是施洗约翰他呢，他是渐渐长大，他心灵强健，然后他住在旷野，好，一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公开露面的日子。好，那我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心灵强健哈，我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哎呀自己很糟糕啊，是个心灵不强健的人哈，我不是要大家这样哈，我乃是要大家去认识我自己，就是我们要去留意认识我自己，在我的心灵有哪些不强健的地方，好像我们可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好，那虚心的倚靠主。然后整个的内在生活的教导，我们这个课程整个内在生活的这个系列的教导，都在帮助你心灵强健起来。好，如果你每次听了，你回去很认真的照着所教导的去祷告，去操练，好，那去做，你真实的去做，你的心灵就会渐渐的强健起来。那为什么我讲渐渐啊？生命一定要 take time， 生命一定是渐渐长大的。好，你的恩赐、你的能力可以忽然间得到，好，恩赐能力可以忽然间得到，但是你的生命是要渐渐长大的，是渐渐形成的。好，那你要有耐心，来让这个生命可以长大起来，可以强健起来。好，那这个。所以施洗约翰这个讲到说他心灵强健，我想问大家一下，什么是心灵强健？啊？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可以被指证。
可以被指证哈，可以被指证。
不被冒犯。
不会觉得被冒犯。还有没有？
遭挫折不会一下子倒地。
啊？
遭到挫折不会一下子倒地。
哈，遭到挫折不会一下子倒地。好，还有没有？
啊，没有自卑感，
很有信心哈，没有自卑感哈。好，那我回去呢， 好，因为那一天是有一个人问问题哈，那我就那样回答了。那我回去呢，忽然间里面又有一个话哈，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被人家指正，不会觉得被冒犯？你遇到挫折不会沮丧、跌倒，很原因是什么呢？心灵强健，就是我认识我知道我黑，但是我又知道我秀美，就是我知道我的肉体的本质，我的这个属地的肉体，我这个天然人实在是很黑，不是一点点黑，我要知道我是非常黑。好，然后呢，我又知道我在神的眼中，我在救恩的里面，我是非常的美，不是一点点的美，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秀美。这个就是我知道我的本相，我是个罪人，我是个不完全的。那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呢，人家在说你这里要改，我就不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觉得我那么烂？不是啊，我本来就是罪人嘛，我罪人本来就是会犯错嘛，所以我就不会好像一被人家说了就要赶快一直防卫啊，一直防卫。就是特别很多人很希望要在牧师的面前，或者在你所爱的另一半面前，都是要这个形象非常好的。好，那你越是这样子，你就越容易沮丧，也越容易发脾气，而且这个会破坏人际关系。就我需要知道我是很黑的。好，那以至于呢，我做错事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遮掩，我就说对不起，我刚刚做错了，你就敢说对不起，我就敢承认，这个叫心灵强健，你知道吗？心灵强健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人了，好，哦，我都完全不会犯错，不是的，心灵强健是我知道我是这样子的黑，好，但是呢。我知道我蒙了主恩，我深知我是罪人，但我又深知我蒙了主恩，这么大的恩典，就说我今天我的美丽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做了，所以我就变得美丽了，是吧？是耶稣投资在我的身上使我变得美，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那如果我对于这个救恩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在讲到这些方面，你有这个真实的认识，你就会很容易的，人家跟人家在一起不会好像一个增进比较，好像要胜过别人，因为我深知我是很黑的，我们彼此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差不多，你就不会去跟人家争竞比较，要争那一口气，好，然后常常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形象，好，那很容易认错，好，那还有呢，我知道我那么美，所以我不会自卑感，我即使被纠正很多次，我也不会自卑感，这个叫心灵强健。还有呢，这些心灵强健是因着你常常来亲近这位主。在神的里面，你紧紧的跟他连在一起，在耶稣那个热情的眼光里面，哈，那个眼目如火焰的里面呢，我真的知道他无条件的爱我。所以不管我做了大烂事啊，哈，哈，多糟糕的事，或者说人家不要我服侍了啦，哈，什么，他仍然是这样子的爱我。他宝座中所射出来的那个爱的光芒是那样完全的接纳，那我们就不会常常活在跟人增进基督比较的里面。一个常常活在增进基督比较的里面，你很难，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全能很难透过你去彰显出来。所以我为什么在服事，讲到这个服事一开始一直要大家留意去注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哈，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要开始踏上服事的道路之前，大部分神都把它摆在旷野， 施洗约翰是在旷野，然后呢摩西也是，神没有在埃及的皇宫里使用他，神让他到旷野去，旷野经过旷野的磨练，炼尽他，才能使他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领袖，神才能够大大的使用他。保罗也是，他虽然这个大马色路上那么奇异的经历，然后圣经又这么熟，加马列门下的好学生，可是呢他，而且他那么火热的逼迫基督徒，对不对？这个人一定有热情，只是热情用在错的地方而已，那但是呢保罗他怎么样，有没有这样因此就赶快去服侍主？没有，神先把他关掉，神先让他去亚拉伯旷野三年，在亚拉伯旷野去跟神亲近。哎，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圣灵的充满，很奇妙的被提到天上去的经历然后我们就赶快读了神学院，就要服侍主了。神常常让你先到旷野，让你在旷野的里面呢，去这个生命被炼尽，那个我们的性格上的有棱有角先被磨掉。这神坐在我们身上，他使用人的方法是这样。即使你所以要神要用一个人之前，要他先在旷野。即使你说我没有经过旷野，我就已经现在已经是牧师了，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没有经过旷野，我就已经成为传道人哈。他们你就已经出来服侍呢？但问你刚开始服侍神，也会让你继续是在旷野的服侍。你看以色列百姓那个神一再的讲，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很多的经文，我们今天不练那么多经文出埃及记这个每一章，就是说一刚开始第七章第三章第八十二节，第七章第八章九章十章这个神都一直在说同样一句话，我们只要念一节就好就是第七章十六节出埃及记，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好，谢谢。就是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前面那几章那个神界的摩西去说话，一直重复讲一句话，什么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哎呀，我读到这我就想到神行这么大的神迹，就是他定义要得着他的百姓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神他渴望我们来侍奉他，他彰显一次一次那么大的神迹，就是要得着我们，他不要我们继续在那侍奉魔鬼，他不要我们继续在那做苦工，侍奉埃及，侍奉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来侍奉他。那你会发现神不要他们在埃及侍奉神，那法老就是什么呢？一再的讲条件，一再的讲条件，然后呢神不容许他们只离开埃及一点点，听法老的话离开埃及一点点来侍奉神，不行，一定要完全的离开埃及远一点，然后来侍奉他，在山上来侍奉。也就是说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不能在埃及侍奉，就是说你那个埃及就是预表世界，你的天然人，也就是说你天然人不管你多有才华多有多么高深的知识，专业知识才华，神都让你先经过旷野被他炼尽，他才能够用你，你才能够侍奉他。你没有办法带着你本来的那个东西来侍奉他。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教会太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一有这样的人才一来到教会，教会就赶快用他，哇，一用他没多久就渐渐出问题，生命的问题，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 才华，但是呢他生命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天然人在做，就是他就是天然人在做，好，而不是一个被神有修理过的，有修剪过的，好，来侍奉神，那是很不一样的。教会跟世界，教会跟公司是不一样的。公司他不在乎你的品格，对不对？好，他只在乎你的这个专业知识。但是呢，越来在现今这个时代，好，这个越来公司，特别大公司，他发现品格非常重要。员工的品格不好，他们公司也是一大祸患的。所以我知道我在台湾那个 IBM 公司呢，他们选人哈，1000多个人选出17个人来，好，那17个人我们有一个弟兄在里面工作，他说他们17个受训的时候哈，发现大家的品格都很好，很好相处，知道吗？很有爱心，好，就是说训练啊，那个人先学会了，他就愿意把笔记给别人看，对吧？就是你看这个一个大公司哦，大公司他懂的话，他就要选那个品格好的，那品格好的这个什么这个家和万事兴哈，公司也是，如果这些同事彼此相处的哈，你公司才能够兴盛起来，好，然后他品格好也不会偷拿你公司的这个产品，好，偷走了公司的这个专业技术，所以人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代，越来人家越发现人品非常重要。好，那刚刚那个 Pastor Kelly 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应该今天你在世界上的生活就在审判世人，对不对？所以跟我所要讲的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所有要服侍主的人，好，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你会发现，从四福音你去看哈，主耶稣他一直的找机会，要把人带入这个冰山的下层，让你认识你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耶稣对他的12个门徒，耶稣一直要他们明白他们理念，所以你看耶稣讲的道常常都是讲理念，他不注重外面的仪文规条，但是耶稣一直要他们注意理念。好，耶稣告诉他们，污秽人的不是食物，不是从口中进去的，好，污秽人的是什么？从里面出来，那个才会污秽人。好，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心内如何，你们不明白。他们好像要为耶稣发热心了，说这些人不接待你，要降下火来啊！耶稣说，我来是要来救人的，不是要来灭人。你们的心理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以为说，哦，我这样子，主一定很喜欢我吧？好，我为主发热心了，祭邪的心，把他们烧掉好了。好，可是耶稣说，你们心内如何，你们都不知道。那他们说，哎呀，我们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右边左边啊？哈，耶稣说，对，那你们就说你们喜欢做王，但是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也就是说你要谦卑才会高升啊，你只想要做王，那你能不能喝我所喝的杯呢？就是要谦卑到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一直要他的门徒去注意，神一直把他引到他们下面那一层，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你看见一个人如果他内在生命没有一个真实的改变，当他这个在服事主的里面，只要周遭环境一变了，环境一改变，或者有诱惑产生的时候，好， 那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污秽，他所有的那个败坏的本质就会显露出来。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会整个被敌基督吸引过去，因为里面的本质跟那个敌基督的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到服事，我们一定最重要要注意，先注意我里面，我的所事，神非常的在乎你，神非常的保爱你。好，那很多服事主的人啊，他们呢都是在一些小的地方，看来是很小的地方，可是却是他生命本质上的问题。好，跌倒，然后就带来整个很大的教会的伤害。很多人，例如说我们里面的贪小便宜，我们总要占人家的便宜，好，或者我们总是很不容易承认错，好，就是总喜欢跟人家辩，好，总是维护自己，好，那或者呢，我们好像一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吸引力，好，那或者呢，我们对钱，哇，特别的有兴趣，好，就是那个钱，好像就是很容易在金钱面前就跪拜下了。就容易妥协。那各方面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们都需要认识清楚，趁早，趁还有的年日，快一点在我们最弱的那一些点上祷告，求主保守。好，祷告。好，我以前我们新竹有一位弟兄，那他到美国出差3个礼拜，好，他就跟他太太讲说，你要为我祷告，保守我免受试探，好，这样，好，啊，我心里想说，这个弟兄好爱主的一个弟兄啊，他真的是非常好，很谦和的一个弟兄，这么爱主，好，他哪会受什么试探？我心里就这样想，你知道吗？好，但是呢，又经过一段年日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弟兄是个成熟的弟兄，因为他认识人罪性，他认识自己的罪性，所以他请求他的太太要为他祷告，保守他。那相反的，有很多弟兄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绝对不会的，所以就想去大陆，一去，哇，就有老二出现，包二奶，对不对？好多去啊，很多去都沦陷了。哇，为什么呢？没有免疫力，还有没有 self aware， 没有不认识自己，就像彼得刚开始一样，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好，就是不认识自己。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21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谢谢。好，那他这里讲到说，神的器皿有各种不同的品质的。好，那你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条件是什么？
自洁，
就是这样。所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是不是有更多的恩膏，就是贵重的器皿？
不是。
是不是我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就是贵重器皿？不是。同学们，我们要有这个认识，贵重的器皿也不是在乎是不是有恩膏的人多常常每次飞到那里请他为我祷告，再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请他为我祷告，每次都坐第一排赶快冲出来请他为我祷告，是不是？贵重的气氛是你自己在乎，你就是你愿不愿意自洁， 有没有愿意洁净自己？好，一个是洁净自己，还有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卑贱的事。好，那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卑贱的事。好，世人所以为尊贵的，在神眼中看为卑贱。好，那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卑贱的事。那些所有会让你这个所有在地上让你做王的那些东西，都是将来拦阻你在天国做王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越愿意做一个仆人，谦卑的仆人，你在天堂你地位就越高。好，你地位就越高，这是耶稣说的嘛。你们做仆人的，你们就是最大；服侍人的是最大。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地上喜欢去读神学院，接受装备，所谓服侍都是希望我要做带领人的，人家听我查经，听我讲道，而不是想到说我要去服侍人。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脱离卑贱的事，你要脱离卑贱的思想。好，要洁净自己。他说：“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个撒旦呢？他不怕我们很多人信耶稣、做礼拜、查经，好，他不怕这些。但是他真正害怕的是那些很诚实、坦然的在神面前承认我的过犯。面对我的软弱，而且决心要把这些交给神，好，让神你来对付我的这些，对付我的这些卑贱，对付我的这些过分，你来更新我，让我可以脱离罪的囚牢。好，撒旦最怕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跟神是来争的。他不是只是有一些宗教的活动，或者偶尔起来认认罪，他是真实的要面对这些，下决心要面对这些，而且敢承认，而且我决定要脱离这个罪的囚牢。因为这样的人呢，他自然就进入神恩典的水流，进入神恩典的水流，神可以做多大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你知道吗？今天活着最在乎就是那个恩典。你只要进入神恩典的水流，享用不尽。好，那所以最重要是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我们接着看第二堂。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